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是西方的节日的平安夜，明天就是圣诞节。那这个节期呢，虽然不是圣经所明确确定的一个节日节期，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我们主降生的日子是哪一天，但是这个节期却是一个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神差他的爱子来爱我们来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段时间。那今天是我们这边北美的平安夜，实际上国内昨天就已经进入24号了，就平安夜了。那昨天晚上因为我很少看微信，那昨天晚上我就看一看家人有没有跟我有什么联系，然后就看到曾经为我那个配镜子的验光师因为为我配副镜子来取镜子嘛，然后就留了他的微信，我看他 post 出来一个信息，我们请同工帮我放一下。好，那我还得看这个，看不到那边啊。他说信仰是一种向阳而生的力量，每当走进教堂时总感觉莫名的安心和放松他又放了几张教堂的照片，他坐在里面的一个背影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想他的这个心声也是很多在寻求信仰寻求光的寻求生命的同伴们的心声，也是我二十几年前当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方向，也来在寻找这位我应该敬拜的神的时候我的心声。那我非常感恩我回头会跟他来联系，我把福音会传给他，也请大家替我来祷告。但是今天呢，那我们就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期，我们来思想神在2000多年前就为我们赐下他的爱子，就像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把这个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牧人，他把我们找回，并且是给我们救恩还有生命。那我们更是来祷告今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需要，那我们也是能够让这位神他亲自预备我们的心，我们都能够来敞开心来接受这份爱，来让这份光能够照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特别特别的来鼓励我们大家一同的在思考这几段关于我们主降生的经文，那让这个真理越发深刻的能够显明在我们的里面，让这个光更加的一个明亮的照亮我们的人生，让我们里面的基督更加的丰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不同。我们今天主要分享马太福音1章18节到2章12节几处经文，都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他的名字的一些含义。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约翰福音4章10节是主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这个妇人的一个对话，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神的恩赐是什么？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救恩还有生命。然后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和这位我们谈论的耶稣他是谁，那你就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给了你这份永远不会干枯的恩典还有生命。那我们就祷告，让我们真的因为今天的分享还有信息还有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都来知道神的恩赐，也能知道这位我们所纪念的耶稣到底是谁。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题目叫做耶稣为何你名这样宝贵。那我想呢，我们中间来到这里的不仅是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一定还有一些福音朋友，我们的亲友还没有迎接耶稣基督做他们主的朋友们在我们中间。其实让大家来到这里就已经说明我们的里面在有一个渴慕，有一个寻求，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同伴家人的变化，我们也想来了解。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一些福音朋友他了解了很多了， 他甚至他在啊、做福音朋友已经做得很资深，做了几年，甚至可能超过十年也有听说。然后他知道的圣经、知道的真理、神学，可能比我们在座的还多。但是呢，还没有迎接耶稣做自己的主。所以我们要思想，为什么我们在寻找，但是呢，我们却有的时候跨不过这个门槛，不能够真的能够迎接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所以呢，我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也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分享今天信息的一个原因。耶稣这个名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也是我们敬拜团队带我们读过的，我们再来看。他说约瑟就是这个玛利亚的未婚夫，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将我们，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想，哎呀，我要认识这位神，我要知道所有圣经的真理，他是不是一个对的神，是不是一个能够站得住经得起质疑的神，然后我再来决定我是否信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努力呢放在了好像在论证还有这个推理的上面，但实际上耶稣他为什么要来，他来这个原因很重要，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将以色列民，将今天迷失的我们拯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就是那些失丧的百姓，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在一种罪恶和过犯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因为罪恶还有过犯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看不到光明，多么的没有盼望，多么的缺少平安，多么的没有自由，那我们多么的盼望我要从这种光景里面出来。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救恩，耶稣就是那位要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里面，罪恶里面救出来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像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就能够欢欢喜喜地迎接弥赛亚，就是救主来给他们这份救恩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耶和华拯救，耶稣是要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神。耶稣的名字就是救恩的意思，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意思。那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从哪些地方要被拯救出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首先呢，我们即便我们对罪的定义，即便对自己是否罪人可能不见得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但是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下这个罪带来的刑罚，还有那个结果，甚至是咒诅，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明白。那我们的神来了，耶稣来了，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罪的刑罚还有后果的里面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看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讲到神要差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他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面都讲到罪让我们经历忧患，是由我们自己的忧患，然后呢，罪会让我们经历痛苦，我们有各样的痛苦，罪会带来一个责罚落在我们的身上，那罪会让我们受害，罪孽会把我们压伤，罪孽会让我们失去平安，罪让我们与神隔绝，罪让我们身心患病，罪让我们缺乏医治。 这里提到的每一个词，忧患、痛苦、责罚、过犯、罪孽、不安、刑罚，还有医治，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需要这些，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一些罪的后果，都是我们离开神之后的我们的光景。那么神就知道我们这些苦情，他就差他的儿子耶稣把我们从这些情形的里面来拯救出来。我们说到今天是平安夜大家不管信和不信的，大家都希望得到这个平安，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平安是对应的一个情形，就是惧怕。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就落在惧怕的里面。神造人，在圣经里面，人是喜乐的，人是平安的，人是没有各样的缺乏还有忧虑的。神造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有最好的环境在那里，有神自己的同在在那里。然后当人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做他们的食物，他们不需要劳苦，他们不需要汗流满面，他们不需要经历很多的病痛、死亡等等，这一切在神的创造的里面都是没有的。但是当罪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失去了这些，这一些我们所有的，那成为我们所缺乏的。但这还不是第一个让我们最缺乏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当人违背神犯罪的时候，当人再次听到神在他们身边行走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他们马上就藏起来了。以前他们是跟神每天面对面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神创造我们时候的他的一个心愿。但是当人一选择犯罪，一不把神当神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回不到圣洁公义的神的面前。那我们的始祖他们犯罪之后呢，他们就想，我们怎样回到神的面前呢？那我们要看那树上有无花果的叶子，我们编做衣服，然后呢给自己穿上，想要自己这个罪能够被遮盖起来，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发现人的办法根本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他们听见神在附近，他们惧怕，他们就藏起来。所以惧怕就因为罪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罪带下了死亡，带下了永远与神的这样的一个隔绝。然后罪让我们失去了神，就失去了平安保护，就落在了这个不安还有惧怕的里面。所以读创世纪第三章，当我听到神听见人听见神的声音，他说我知道那个你在这里，我们就藏了，我们就惧怕，我们就藏起来了。我的心里面特别的忧伤，特别的有共鸣。我觉得这就是我过去不认识神之那个时候的光景，好像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一种惧怕在那里。好像我在人的面前很喜乐，好像我也追求了金钱，也有了工作，也有了一切，也有自己爱我的妻子，然后建立了一个好别人羡慕的家庭。但是我缺乏任何一个的时候，我都不安。我有了这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我还是不安，我怕他失去。那有的时候稍微家人打个电话不是一个正常的时间，你就很紧张，你不安，因为你惧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们都有各样的惧怕，各样的不平安。那么我们惧怕死亡，惧怕生病，那惧怕我们不能面对的情形。因为惧怕呢，我们还没有失去我们就害怕了。圣经告诉我们，当门徒们在一个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船进了很多的水，被这个风浪来摇摆，他们就非常的惧怕，他们就拼命的与水来搏斗，把这个水弄出去。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他们发现这个情形非常的危险。他们这个时候想起来在自己船上的主耶稣，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在睡觉，他就把主耶稣唤醒，说耶稣，你还在这里睡觉吗？你看我们的船要沉了。所以大家已经吓得不得了了。但是想一想这种光景，这个船沉了吗？这个船还没有沉，但是惧怕已经现在人的里面来掌权了，人就活在这个惧怕死亡的里面。 然后让人生经历了各样的痛苦。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果没有主耶稣，这个不安，这个莫名的不安，或者是因为一些情形让我们不能面对的这种惧怕，会常常的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睡觉，让我们不能够面对明天。然后还有很多的人落在痛苦的里面，疾病给我们带来痛苦，人际关系的问题让我们带来痛苦，对人生没有一个清楚的盼望，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生终极的意义还有使命是什么，那个价值是什么，我们会迷茫。那罪会让我们落在控告的里面，所以呢，各样的情形会让人来有各样的抑郁，甚至失去了往前面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那我们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无力感，我真的是累啊，我怎么努力也永远解决不了我所面对的情形，我的心很好，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有价值，我要担负起在家庭里面的责任，对父母的责任，对我配偶的责任，对亲人的责任，那对儿女的责任，你就发现我们的担子真的是太大了。有多少人如果没有这个基督信仰的话，能够撑能够一天天的来担这个担子，直到觉得走到了尽头，实在是担不下去了。然后还有各样的虚空，有了很多但是没有满足，况且世上的东西真的是靠不住，有的人以为有金钱我就有平安了，但是我们看一看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那些数得上来的财富榜上的名人，有多少曾经不可一世富可敌国，但是转眼之间一个资金链断掉，然后呢他一下子由富翁变成富庶的富翁，甚至成为阶下囚。所以呢，一切的追求没有基督的信仰，常常就落在一个虚空和不满足的这种结局的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迦拿有一个婚宴婚宴是人一段整个的家族最喜乐的日子，所以为了让这个喜乐能够长久不仅要摆一桌的婚宴，不仅要摆一天的筵席，要准备很多的食物，很多的酒，要有几天的这样的婚宴可以欢喜快乐。但是呢，哪怕你这个筵席延续了几天，总有一天这个筵席要散，总有一天这个管这个饭食的会找到主人说，主人我们没有酒了，所以呢这个婚宴不能继续了，这个喜乐不能够再长久了，所以呢就没办法，很无奈。毕士大池边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病了38年，他是个瘫子，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小就瘫痪，如果是从小瘫痪，他已经38岁到了中年了，或者是他在幼年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瘫痪，那他可能已经50-60岁了。不管怎么说，38年躺在那里，最好的时光就是一个瘫痪病人在那里不能够行动。那主耶稣走到他的生命里面，走到他的面前，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但是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面，因为有个传说世人治不好的疾病，那当这个毕士大的池子的水被天使下来搅动的时候，你第一个下去的人就得到完全的医治。那这个人呢 就说呢，我在这里等了38年了，对吧，水真的是偶尔动了一下，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我对人就失望，所有人没有一个人真正对我好的，平时可能跟我很好，但是关键时刻他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然后他说，我想靠自己去的时候，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有一个片子叫做 The Chosen， 就是演了圣经这些故事，其中有一集就是演这一段的。你就看到这个人他在那个人群里面，在别人的脚下痛苦的想要挣扎的爬向那个水，那样的绝望的痛苦的看到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人有的时候要面对的光景，就是很无奈。在无奈的里面， 对自己失望，我怎么就这样子，我怎么努力也没有果效，然后对人充满了苦毒。你看平时是好朋友，但是关键的时刻没有人会真正的爱我。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灰色的，我觉得人没有一个能够真心的来爱我们彼此的，何况有很多的彼此的伤害的情形，不能原谅的情形，成为深深的苦毒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他说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我们把我们从各样的刚才提到的这些的光景的里面拯救出来。不管我们是在哪一种光景里面，有惧怕，有不安，有痛苦，有失望，有无力感，有虚空，有对人对自己的埋怨，在这一切的情形里面，我们的主都知道，他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些光景里面来拯救出来，把这些罪的刑罚还有后果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说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受责罚，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自己被挂在木头上。因为我们今天纪念主降生，但是他三十三年之后，圣经记载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说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被咒诅的，罪会带来一个咒诅，罪会让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失去了神的保护，我们就落在了仇敌撒旦魔鬼各样的咒诅的下面。所以我们都不喜欢咒诅这个词，但实际上罪就是把我们人放在各样的咒诅的下面。那主他来了，他要把我们从罪的刑罚、痛苦还有各样的咒诅下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再来思想这句话，耶稣的名字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也特别的提到他来要把我们从罪的捆绑还有辖制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的上半句我们看一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面特别的提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呢，罪给我们带下刚才我们提到的各样的痛苦，罪会带来一个刑罚，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那我们不想犯罪，我们人都有一个向善的心，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里面也都有美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追求，当我们不管我们认识如果我们哪怕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有很多的励志，我们要改掉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有多少能够真正的成功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不自由、很多的辖制，因为罪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认真想脱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真是苦啊，因为有这样的辖制在我的身上，罪会带来一个捆绑，让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财富的追求，我们在世人的追求财富，世人喜欢的一个词叫做财富自由，但是有多少财富人能真正的自由呢？真的是看到有的人可能今天我们每一位今天生活的不管我们有多少，但是今天所有的绝对是一些落后地区他们认为有这些就会无比幸福的一个标准了。我们今天随便做一点事情，到一元店你都花不到一元，都买不到东西了，对吧？都要一点二几， 对吧？加上税都不止一元。但是 一美金在很多落后的地方可能是一个人一天的薪水，或者是更几天的薪水。一美金可以让他生活一天或者是几天。在那些地方他觉得有100美金，哇，他就是无比幸福，就会满足，就会自由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这一点真的是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可能想到我有一个湾区，有一个房子，我有多少个积蓄，有多少股票，我就自由了。但是弟兄姐妹，看一看我们身边那些富豪吧，好像也没有一个自由的。但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却有一个自由，就是你真的不为钱而活了。因为钱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马门，这个马门就代表了所有世界上的这些人的追求，好像这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好像提升我们的社会的地位，好像能够证明我们的成功，好像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有保障。但是呢，你来追求这些的时候，耶稣就讲到，圣经就讲到，你就成为马门的这样的奴隶，这个钱就把我们给捆绑了，人就变到了一个钱的奴仆，衡量一切的事情都看钱，成功不成功就看他有没有钱。为什么大家喜欢名牌呢？喜欢各样的一个不同的档次的东西呢？说心里话，我真的感谢主，我觉得我挺自由的。有的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拿着一个什么好包啊，一个表啊什么的，哎，我完全看不懂，然后也就不受这些没有一个该有的这些称赞啊，这样的表扬等等。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多么的容易想要在这些上面来证明自己。对，那真正的自由就是你真的不追求这些东西了，你真的觉得有更好的东西，让这些东西失去了一个该有的光彩。不是这些东西不好，我们还是有自由，我们有我就感谢神，对吧？但是没有我去，我不感觉我少什么，因为我有更好的。所以呢，如果没有主，这个金钱不管多少我们都不会满足。金钱会让我们用金钱来衡量人生的意义还有价值，来用钱来看人，真的是落在一个非常可悲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呢，失去了该有的自由。那说到这种罪，我相信很多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朋友，还有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个网络这个捆绑是我们都要面对的。如果大家计算一下屏幕时间，我们真的是发现有多少的时间被屏幕捆绑去了。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忙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没时间，我们想帮助朋友没有时间，我们想服侍教会没有时间，我们想花时间有 quality time 给我的配偶，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孩子，我发现很难安排。但是如果大家真的用软件看一下我们的屏幕时间，你会发现多少时间是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网络后面有各样的一个罪的东西在里面有多少的已婚的家庭，有多少的未成年人，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伴面对这个网络的色情，面对网上的各种东西，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痛苦，这让我虚空，这让我里面罪疚澎湃，但是呢却没有办法。然后有多少的瘾毒瘾包括短视频，包括 滑手机，都会成为捆绑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是在这种光景里面，如果我们比照着每一个的情形的话，真的是发现我们是没有自由的。那我们会不会像圣经里面使徒保罗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不自由的情形呢？我的心不想这样子，但是呢我却不能够胜过。但是他找到了出路，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相信在座的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上都有很多脱离这些不自由这些捆绑的得胜的这样的见证。我相信这也是 一些福音朋友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他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不同，他看到了一些力量，能够让跟他们一样的我们能够在某一些方面能够不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提到的耶稣，他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给我们的捆绑还有辖制。那这句话我再提一下，它还有一个脱离，就是脱离罪给我们带来的控告。罗马书八章一节和二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这罪和死的律了。这里面提到罪和死有一个律在哪里，刚才我们提到不自由对吧，因为 有一个律，就好比牛顿发现这个重力的 定律是吧，万有引力的定律，这个东西从高处一定会落下来。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一个更高的律来释放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不自由还有辖制我们就不能胜过，因为它是一个罪和死的律在那里。但是呢，基督来了， 它是一个更高的律，是一个生命的律，就好比这个物理他学到了用过这个浮力的差能够让人脱离重力的定律，那么大的飞机它能够飞起来。所以呢，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赦罪的生命的律，它能够让我们就脱离这些罪的辖制。那这里面我们提到呢，当你脱离不了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控告来让我们更加的痛苦。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定罪了，换句话说，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常常被定罪。我们有一个良心，良心会让人怎么样呢？不安。良心会让人一直活在一个自我的责备的里面，自纠，然后呢，让我们一生都会痛苦，除非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如果大家关心新闻的话，你看到有一些非常不好的这样的罪犯，他犯了罪，很大的罪，杀人或者是贪污等等，然后就跑了。跑了之后他藏了可能有10年20年甚至快过追诉期，他被找到了。知道吗？这些人他被抓住的时候，躲过了10年20年，他被抓住的时候他很痛苦吗？哎呀，我的事情败露了，我再也藏不下去了。没有，有多少人他面对找上门来的警察抓住他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我终于解脱了，我终于解脱了。因为他虽然逃避了，虽然他没有受这个刑法的这样的刑罚，但是他会受到罪的控告，这种良心的这样的一个责备，一个不安，让他饮食无味，让他一直都没有这种安全，还有这种平安和满足。所以罪会让我们良心里面有一个亏欠，靠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然后罪还有一个仇敌的控告，你怎么是这样子，你怎么也做了这样的事，你怎么面对别人，然后你在人前那样子，你在对吧，你在实际上你是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个仇敌的控告，那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也会有这种情形，撒旦会控告我们，你还是基督徒呢，你还是去教会敬拜呢，对吧，你还犯这样的罪。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救我们脱离刚才提到的刑罚，罪的结果，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他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控告。所以这句话说，罗马书八章一节，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罪价已经付了，因为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背负了这样的刑罚，付出了代价，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然后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特别的说到，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凡事都是新的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对这个罪的问题我特别的过不去，我就感觉在教会里面别人那些弟兄姐妹那么喜乐，他一信主他就在众人面前告白他的罪，其实那些罪也是让我都想不到的。 但是他们都告白了，然后他们就感觉有自由和喜乐了，我就很羡慕。我说这个神呢、啊、很偏心，你看他那么爱他，他那么样的罪能赦免，但是我就觉得我那个罪很特别，我这个罪就是不被赦免的，神不爱我。所以当我在这个这样一个被控告和不自由的里面，我读到罗马书八章一节的时候，这句话常常是我觉得我里面被控告，我良心有亏欠的时候，我来祷告的，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那尼弟兄呢，他有一本书叫做初信造就，初信造就的开始呢就有一篇信息叫做往事的了结。往事的了结，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为你的罪付出了所有的赎价，那我们的这个犯罪的人，我们的所有的罪都已经了结了。我们通过悔改，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这种良心里的控告不安，仇敌的控告就都除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这个宝贝的名字，他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罪的控告里面释放出来的神。阿们。好，我们再看这个名字，它有另外一个含义。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主呢，天使对这个约瑟这样的预言，你的未婚妻要生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呢，这要应验一句话，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思想以马内利这四个字，这个词的意义。这个词呢，在旧约，在以赛亚书里面提过两次，然后呢，到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那再一次的说，这就应验了旧约里面预言的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他来了，不仅给我们救恩，也会让我们与神和好，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面，我们永远不再分开。我们有一个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以色列人他因为他的两千年的历史啊，在耶稣降生以前啊，从这个雅各建立以色列的这个国度，那他们经历了很多次的兴衰。他们每一次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他们这个国度的时候，他们就经历神大大的祝福。那我们的神就保守他们胜过四围各样强大的仇敌，然后呢，让以色列的这个君还有呢以色列的百姓在地上那被人尊崇，那各国的宝物都会运来来朝拜以色列。但是呢，以色列的国家一旦他们偏离神，一旦他们像外邦一样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神因为百姓的罪暂时的离开他们，他们就落在身边这些仇敌的手中，被不同的国家轮番来攻击他们。除了这些，还有各样的饥荒灾难临到他们。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饱经忧患，有很多的黑暗的这样的时期。所以在黑暗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他们就想，哎呀，原来我有神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多好啊。但是呢，在耶稣降生之前有四百年的时间，他们的罪在那里，那么神没有对他们说话。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使说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信息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意味着什么？他们真的知道没有神的同在，以色列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国，根本不做什么民，根本是一个失去丈夫的，一个到处被欺压，落在这个痛苦饱经忧患的这些百姓。他们是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们。但是有耶稣不仅给他们光，而且又说他是以马内利。哇，单单这四个字，神与他们同在，知道吗？这是对他们多大多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用经过以色列那一两千年那些失败的历史才知道以马内利的宝贵，而且呢，我们也不用等那么久，我们相信主，我们就有了以马内利， 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有这样的一段关于以马内利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解释，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就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呢，这位以马内利的耶稣，他会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他在百姓中间行走，那么背负人的罪，取了人的样子，背负人的罪，以人的样子担负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他把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永远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只要你相信他，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你就得到这个生命，我们的神就以马内利的永远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好像肉眼见不到他，虽然好像我们摸不着他，但是我们的灵却能够经历他，认识他，与他来交通，来依靠他，来支取力量，安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但是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开一条道路，让我们因为罪的隔绝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真理，让我们脱离所有的仇敌的谎言、控告、辖制，让我们有自由。他又是生命，又是以马内利的生命。而且呢，这位以马内利就表示神与我们同在，他就说明一个无条件的接纳。这位伟大的神、创造的神、掌管万有的神、圣洁的神，他竟然爱你我，他竟然把你我找寻，他竟然找到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四围环绕我们。我们走到高山，我们下到低谷，我们不管在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他不仅仅在我们的四围与我们同在，他分明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若真的知道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应许还有祝福的话，我们就会像大卫这样在诗篇里面说，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那我们刚才提到生命里面有洪水， 有危机，有这个风暴，但是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读到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约拿书，他背逆神，他被一个鱼，神安排一个鱼把他吞下，进到大海的深处。他在那么深处，完全的黑暗的里面，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知道吗？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对吧？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永不背叛我们、永不离开我们的，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最怕的是孤单，我们到处就想找一个陪伴，我们在网络里面好像找到了心灵的慰藉，没事就要滑手机，不在身边就好像心里面很空，要不的话就养个宠物来陪我们，要不的话我们就找同伴。但一到节期的时候，人家有家的都去过这个平安节、平安夜去了，但是呢没有同伴的怎么办？就感觉很孤单。但是呢，主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真的，当我们信了主，当我们真的跟他有交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那样一个甜蜜的关系。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他是以马内利，虽然你见不到他，你可以永远的随时的能够跟他来对话，能够依靠他，活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来。以前我举过几次那个例子，就再说一下，就是有一个人他坐出租车，他到了站，明明十块钱，他只给出租车司机五块钱。人家问他说：“这表上十块钱，你为什么只给五块钱？”然后他说：“这车上几个人啊？”他说：“就你一个乘客呀，对吧？所以你要交十块钱。”那这个乘客说：“不对，这个车上两个人，对吧？因为我还有你啊。”所以我们作为乘客，我们往往把司机给忘了。以马内利的主，他就好比我们坐车那个司机， 我们没有把好像我一个人在出行，但是他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他就是以马内利的神。如果你真的有他，知道以马内利，你就随时的祷告，随时的交通，在任何的情形的里面你都可以依靠他。我觉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知道我主在我的里面，哎呀，我就有一个特别的平安还有喜乐。以前我见到我的上司，大一点的上司，我就很紧张，生怕自己哪一点没做好，知道吗？我们都想做好，其实我们非常努力了，我们想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惧怕，还是感觉自己可能哪里没做好。所以你见到你的大一点这样的上司的时候，哇，你就很忐忑，你甚至有的时候不敢抬头看他，因为你觉得你比他低。但是我信了主之后，真的是弟兄姐妹，我觉得哇，我不一样了，我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神，他就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在见我的不敢面对的，我有点怕的那些上司的时候，我站在他们面前，哇，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惧怕，我不担心，我不担心你说你，因为他在我身上，虽然我尊重他，我要做好我的工，但是我有一个平安，我这个平安不是因为跟他的关系好坏再来决定的。所以站在他们面前啊，我完全没有那种紧张，我可以直接的看他们。他们就说，哇，突然这个小伙子成熟了啊，真的是他以为我到外面啊有一些啊国外服侍的经历回来之后，哇，你这个一下子成熟这么大。但是我感谢主，我知道是我的神在我的里面，让我不再一样了。圣经里面特别的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这个雅各，老雅各，对吧？他在饥荒的时候，他是一个难民的身份，因为神让他的儿子约瑟早期就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但虽然他的儿子在埃及做宰相，但是呢，他带着70口人从那个迦南逃荒而来到法老那里。那他来见法老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讲到他是个难民的身份，法老是当时最强的国王，而且呢，法老因为有约瑟的帮助，用7年的丰年积攒了无数的粮食，对吧？在那个时候遍地饥荒的时候，法老是最强盛的。在这样的一个不可一世的法老面前，一个以难民身份过去的老雅各来到他面前，先为法老祝福，然后问话过程里面他很谦卑，然后谈完话之后再次给他祝福。圣经里面说呢，希伯来书7章7节，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变不倒的理。所以这个雅各他知道在地上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是知道在基督里面有以马内利的神在他的里面，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哪怕是不认识神的法老，也需要他的神给他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知道以马内利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还惧谁呢？你还怕什么呢？啊，在工作里面，在环境里面，再有再大的挑战，难对付的人事物，你真的不用怕他。真的是面对他的时候说，主你帮助我，甚至没有时间去预备怎么来跟他交涉都没有关系，因为主随时会告诉你该说的话。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办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都不容易，特别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很多的效力是吧，我大家都很那个抱怨，就感觉很慢啊。那办什么事情一打一个电话，可能要跟你那里等听音乐要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办窗口办事情也是很慢，有的时候要跑几次。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以马内利的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哇，我就练习这么多年，不管是啊做什么事情，真的是站到他面前，我就说，主你来掌管。因为办这个事情我跟这个人面对面了，我的神你也要祝福他，然后我跟他的这样的一个交往一个对话，那你都来祝福，发生什么事情也给我智慧。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跟神以马内利的神来同行的时候，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没有那个急躁，也没有惧怕，然后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有一个随时让我们依靠的主。 那我们提到的以马内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名字的宝贵，那我们的生命就一定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再看一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四节到六节，我们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希律王听见了，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耶稣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里面提到耶稣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真正的君王，而且一位君王呢跟这个希律王不一样，跟这个凯撒不一样，跟人们所想象的王都不一样。一位王来牧养他的百姓，一个能够牧养他子民的王，哇，这只有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的主才是这样子的王。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主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他讲到，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里面都提到耶稣，他除了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除了是以马内利在我们里面，他又是我们的牧人，他又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若真的知道我们是迷羊，我们是需要他的牧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多么愿意有这样的牧人来祝福和牧养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总觉得我自己很聪明，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呢，我们因为罪迷了我们的眼睛，我们都如羊走迷。那放羊的人都知道，那调皮的羊呢，老觉得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草，那有更好的水，他就不合群，他就老往外跑。但一旦离群之后会怎么样？他会迷路，他会找不到真正的好草，他也找不到水，而且有野兽在那里，他的生命就落在了危险的境界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再看几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和二节，那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就来拜他。所以耶稣来了，这个希律呢，他不喜欢，因为好像有人去拜耶稣就不把他自己当王了。但是东方的博士，哇，他们最有智慧，那么他们知道更有智慧的是神。这样有智慧的博士，他们谦卑自己，他们觉得自己也是羊群，需要灵魂的牧人，所以他们来找耶稣，他们带着宝物来拜耶稣。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样的来描述我们自以为聪明的光景。在罪的里面，我们是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复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人自以为聪明，我不需要神，我的人生我可以自己掌握，或者呢，我找一个我认为我可以掌握的偶像，那我来拜他，但是却不拜真正的君王。我们若真的知道罪是让我们成为迷羊的话，其实我们想一想，有这样的一位为羊舍命的牧人是何等的宝贵。那以色列的百姓呢，他是游牧民族，所以主耶稣一说他是那位君王要牧养以色列民，那以色列的百姓就特别的明白这个含义。那他们的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他这样的告白，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知道哪里有最好的青草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在我们里面黑暗的时候，我们的灵上没有生命的时候，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叫我们为他的名走义路。我们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这位神与我们同在， 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经文，他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里面就讲到我们迎接耶稣基督，迎接我们的神做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真正的智慧，我们会有一个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有主的心主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用主的心主的灵在看这个时代，我们就有真正的智慧。所以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的时候我们信主，我们迎接信仰，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难处就是我觉得哎呀，信了主人好像就变得很愚昧一样子，对吧？不用想那么多事情，好像你看基督徒怎么什么事情都问神啊，那自己的功用在哪里呢？自己还学这么多，努力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就好像我们信了主人变得傻了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真正的智慧是从我们的神来的，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我们才真正认识他所造的一切。真的，一切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宇宙万物人事物都是这位神所造的。你若不认识这位神，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一切的法则呢？我们相信我们所有认识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知道哇，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是能够让我们明白宇宙万物，能够明白我们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该怎样生活，该怎样建造，我们该怎样能够活出有意义的一个荣美的人生来。相信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啊，那个平安那个光明就会一下子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实际上真的当我们有了神，有了他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世界观，我们会明白这个时代，我们会明白这个国家政权，明白社会，明白人与人的关系，然后我们更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祝福的，什么是神所宝贝的。那最后呢，我们看一句话，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那我们看过一个电影《无问西东》的如果看过的话，没看的话推荐大家看一下，我们会记得里面他说的这句话非常的深刻。他说把自己交给繁忙得到的是踏实，但也不见得每个人因为繁忙都有踏实，最高的境界就是因为繁忙得到踏实，却不是真实。什么是真实？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和平与喜悦。这就是信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主内的弟兄，他把这个教导他的学子们。那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得着的。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一个真实，一个在神的计划神的同在的里面的真实的人生，一个真正的有一个赦罪的确据，能够活在神的计划他的使命的里面，能够被他看为有价值，能够被数算，不落入黑暗却在光明里面，能够在永远的福乐的里面，那与他有份与他荣耀有份的这样的平和和喜乐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交通，主耶稣呢，在他来的时候，他面对各样的人，各样在各样难处里的人，他没有向他讲那么多道理，神是怎么存在的，圣经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学的真理，他就是走到人的里面，他知道人的苦难，你患病的你就起来行走吧，你的病就医治了，他看到不洁的我洁净了你，你就自由了，他看到在情欲里面，他说我有定你的罪了，以后就不用再犯罪了。所以呢，他来是满足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因为罪我们靠人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所以为能够解决的东西反倒成为罪的捆绑。所以耶稣来了，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来了，他给我们生命，而且成为以马内利，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再也不让罪让一切让我们与他分开。而且他做我们灵魂的牧人，他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是最好的，他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真的能够彻透万事，然后我们活在这个智慧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背诵经文，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所以特别的对我们中间我们亲爱的福音朋友们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我们分享的和这位给我们恩赐的主是谁，他是要把我们从刚才提到的那各样的情形的里面救出来的神，他是让我们回到真实的里面，他是让我们不管做什么，和谁在一起，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面对怎样的人事物，我们都从心灵的里面深处，因为迎接了他，我们就得到那个满意出来的这样的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喜乐。所以盼望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大家来思想我们是否就是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迎接耶稣把我们从各样的罪恶里面来拯救出来。我们来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思想，我们来迎接他这样的恩典。大家起立，我们来唱。 的惊人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无赖如我，前程失落今被寻见，前盲今不摸索，恩典教导我心畏惧，又将畏惧除掉，恩典与我初次相遇，显为何等可宝。我们特别的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中间正在寻求想要认识并且是来得到基督耶稣这宝贝祝福的同伴们，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在找寻他，乃是爱的神，我们灵魂的牧人，他借着我们朋友同伴的邀请，他借着他的爱带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家中，他让我们认识他的恩典，他这无条件的接纳，他给我们深深的安慰医治，他叫我们不再捆绑，他叫我们今得释放，他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弟兄姐妹，就像我们所分享的，不是我们要证明有没有神，他是什么样的神，是不是对的神，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我是否正在经历各样罪的刑罚还有苦难，我是否因为罪，因为不知道人生的盼望还有方向，也得不着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我在那里长久的彷徨摸索无奈，还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胜不过一些捆绑，我们要得到自由释放。今天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他让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位名为耶稣的神，那位要把我们从各样我们提到的光景的里面拯救出来的神，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的生命还有荣耀的神。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位神，他找寻了你我，他愿意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你也得着这个恩典，让你也得着释放，得到自由还有生命。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邀请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中间现场还有网上，真的有这样的同伴，你以前还没有接受耶稣给你这样的最终的释放，做你的救主的这样的同伴，你这个时候若愿意的话，你告诉他我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在座上举起手来，不是给我们人举，告诉这位名为耶稣的神，我在这里，我要你拯救我，我要你做以马内利的神来带领我，我要你做我的牧人，给我智慧。我们中间这个时候你若愿意的话，你若愿意的话，告诉耶稣，这宝贝的耶稣，我愿意迎接你，你可以把手你来举起来，我们会为你来祷告，来为你特别的祝福。 好，感谢主。 好，那边举过可以先放下，有没有其他的同伴，你们想也是得到这样的祝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好，告诉主，我在这里，我需要你。好，那边有。好，感谢主，主看到了。好，主耶稣纪念你。好，我再问一次，如果真的这位耶稣他愿救你的话，你愿不愿意迎接他，让他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的刑罚、罪的捆绑，这种不自由、这种被控告的情形，愿意的话告诉他，他就会救我们，你可以把手来举起来，举过的就不用再举了。有没有其他的？感谢主，主祝福你。好，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你爱了我们，你的爱救了我们，你把我们带到你的家中。我们为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来思想你的宝贝的名字的这样的美好的含义，我们来感恩。我们更是看到我们是过去在黑暗死荫之地的百姓，我们需要你来拯救我们出来，我们怎么尝试也没有办法，你做我们的主，真的是光就照到我们里面了。主啊，我们特别为今天刚刚在你的面前举手的几位朋友，他们已经成为我们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了，也成为你的儿女了，我们来感恩。哦，主啊，你现在就救我们每一位，来脱离这一切的罪的光景，让我们得到平安喜乐，得到自由还有释放。我们把荣耀感谢我们来归给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一二三节。姐妹，让我们都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的家来祷告，为我们的同伴来祷告。虽然我们是主内的儿女，但是还有很多不自由的情形，还有很多仇敌的攻击，很多罪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安，我们身心的软弱疾病，还有各样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时候让我们来祷告，耶稣他不仅是我们过去的救主，他更是以马内利的神，是我们永远的救主。他在各样的情形的里面都给我们医治，给我们释放。这个时候让我们为我们得到自由、医治、释放， 让我们被恩典被爱充满，让我们来祷告，为我们自己同伴还有教会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来同声来祷告，主耶稣的爱来充满我们。这个时候他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作王，这个时候他知道我们的苦行，知道我们一切的光景，这个时候他完全的释放我们。
谢谢你，你那真实无比的恩典，你真实无比的慈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啊，你来到世界上面就是要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愿意承担我们一切的罪过，你愿意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一切的压伤你都愿意为我们承担。主啊，你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到的痛苦，主啊，你要带领我们得胜，带领我们经历那份平安与喜乐。谢谢耶稣，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带领我们经历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开始。
耶稣，你是以马内利，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也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知道我们里面一切的光景。主啊，仇敌控告我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控告我们自己，但主啊，你却带我们出监牢，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阿门。
我们实在要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把我们就从死因幽谷里面救拔出来。我们要赞美你，你的名实在配得我们的赞美。
阿门。
感谢你。
阿门。
是的，今天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的名字是耶稣。是要把我们从各样的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的主，你也是以马内利，你也是我灵魂的牧人。主啊，谢谢你，你的名何等的宝贝。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所有的情形，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主啊，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摸你的时候，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来洁净了我们，用你的宝血完全的洗净我们，叫我们的罪如朱红今天变得像雪一样洁白。 并且你是说我们旧事已过，凡事都是新的了。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了。哦，主啊，除去所有的控告，除去所有的锁链，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加增，让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涌出平安、喜乐和爱的江河来，让我们不仅自己得生命，我们也能够传递你的生命，因为我们有你，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你，我们也能够让这个世代不一样。主啊，我们特别的来感谢你，你也祝福你的教会，祝福在此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把荣耀感谢来归给我们的神，阿门。